借出竹木，创表真事，圆寂事亲，再成鬼事，虽刚纪一列而犹之未分，故时宾主对央，又以力破之责者。依佛教范围，贪因命发展成五段啊，五部分。头一部分是佛所贪的因命啊，第二部分是世亲菩萨所贪的因命，第三部分发展到陈那菩萨所贪的因命，第四部分发展到天竺菩萨所的因命，第五部分宣奘大师梵译因命。现在我们念的这一段是五段里面的第二段啊，贪世亲菩萨所说的因命。看五十五页，此第二名世亲所说因也啊，说这个从借出竹木创标真事，一直到故事宾主对央，又以力破之责，这一段是说明世亲菩萨所说的因命的情况。世亲说所因者啊，在佛灭度之后啊，我们讲佛教纪元，不是从佛圣诞那一天，不是从佛生下来啊多少多少年，是从佛灭后开始算起。从佛灭后开始算起，经过九百年的样子啊，有大士出现，有一位菩萨出来了。这位菩萨叫发殊盘度啊，或者叫波殊盘斗，也是就是世亲菩萨的梵文名字了。高师群部供应古应众流，让佛日于混去，沙甘露于火灾，广义对法，治大小众，治学无虽虽服痛亲，疲倦未能渡口，故造鬼事论等，别名力破之意，正义如是涌龙，谢中印时点缀点缀，然于真事犹之未分，所以宾主对央，又以二能之道，世亲习武之啊，边鼓张德，故有所因驾也。到这里是一段啊，下边那个细再细，戒别罗先弟子应该是另外起一段啊。这一段是来叙述世亲菩萨所说的因命情况。世亲菩萨是在我们佛教里边啊，这佛教的理论可是占最重要的一位大论师啊，一般称为他是前部论主啊，说是做了一前部的论。我们这个讲这个因命大疏啊，是因命大疏什么写的？窥疑大师，窥疑大师大家赞叹他不过是百部书主啊，他只是说做了一百部书。啊，就是我们一名大书的作者呀啊，大家尊崇他叫百部书主。他跟我们佛教做了这个没有一百部啊，就是形容他做的很多啊，对于这个佛经的这个疏解。我们这位世亲菩萨呢，啊，就全部论主， 你看我们几个大的论都几个大的经他都做论啊，从这个金刚经、法华经啊，一到华严经，所有的那个大部头经啊，他都做论啊，所以是在佛这里头是佛法的弘扬最伟大的一个菩萨。在真谛法师翻译了一部就是世亲菩萨传啊，对了，在这个世亲菩萨传里边啊，开始说他是哪里人呢，他是北天竺的人啊。我们为了不使大家困扰，我就把这个翻译的名字啊，他很多时候是译印的，我们尽量的少提啊，我们就是尽量的以译来提。开始的时候他是北天竺这个丈夫国的人，因为世亲菩萨就是北印度了。在这个世亲传对这个丈夫国呀，他叙述了很一大片啊。为什么叫丈夫国呢？我不大会讲故事啊，这个最让人没兴趣，但是我就学一些讲一讲。第四啊，我们佛教里头讲的有这位圣啊，啊，我们平常就是说上帝了啊，上帝他有一个弟弟。他的一弟弟叫这个辩问天，我都是说中国名字啊。第四，他叫他的弟弟辩问天到我们人间来啊，到阎浮提来，到阎浮提干什么呀？来对付这个阿修罗啊，对付修罗，阿修罗了，他要来平服他。这个阿修罗我们晓得，他喜欢跟这个诸天呢来作对啊，互相来斗争，是吧？那个第四呢，就派他的弟弟到这个。丈夫国啊，这个时候还没叫丈夫国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而已啊。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来，阿修罗当然也知道一回事啊。阿修罗是喜欢跟这个天来战斗的呀，所以他要来对付这个辩问天。怎么对付呢？啊，这个阿修罗有一个妹妹叫明妃。我们知道阿修罗是男众是非常这个丑陋的，女众呢非常这个艳丽的啊，就是叫阿修罗叫他的妹妹啊，他布置一个环境了，就一个很显眼的地方啊。那个阿修罗呢，他在隐藏着一个比较暗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辩问天经过的地方。那这个辩问天一看到这个明妃了之后，当然就很动心了，就想来娶她，说这个娶她，明妃说你娶我可以，但是啊，你要把我哥哥来战胜，我才能够嫁给你啊。假设你打不过我哥哥，我就没办法来嫁给你，那这是条件了。这个时候这个阿修罗呀就出现了，从那暗的地方啊就出现了，就来问这个辩问天说，你没有有没有勇气啊来跟我战斗。这个辩问天说有勇气啊，说我是大丈夫，还这个而且明妃是没有出嫁的小姐，我也没有结过婚，说我们结婚是应该的，但为了我娶她，那我愿意跟你两个人战斗。两个 变问天恶修罗呀就打起来了。打起来当时两个都是非常这个勇敢的。变问天的传勇是天，他修到了这个拿罗燕的这个金刚，就是那个身体不坏呀、啊、身体很坚固，那说你怎么来打他来刀枪啊他都不怕的。那阿修罗呢也是修得很好，就是那个变问天把他的头砍掉了呀，哎他把头可以安上，把脚砍掉了把脚可以安上，两个从白天上到黑夜都没有结果啊，没有结果，到夜里阿修罗是越战越勇啊，那他是夜间生活的。那变问天呢就比较疲劳了，因为这个明妃想嫁个想嫁给这个变问天，他当然他这个心里知道这个比较这个倾向于变问天，他就来坐旁边了，做了一个手脚，做了一个指示，做了一个什么指示呢？就把一个莲花那个花瓣了啊，把一个莲花花瓣撕开，撕成两半。撕成两半，这边扔一半，那边扔一半，这个明妃啊在中间来回走啊，那这个变问天呢就晓得什么意思啊，就是变问天就是从中间呢把阿修罗的身体啊劈了两半呢啊，扔到东边一半，扔到西边一半呢，这个变问天就站在中间啊，这个时候阿修罗呀没办法恢复身体了啊，那打败了，所以这个变问天的娶了明妃，就在北印度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藏普国啊，他就是那个在释迦牟尼前面那个传记里头叙述这个藏普国的成立的因缘是如此，是多少有一点神话了，这个有的神话很不错了，也有一点这个文学呀、啊、这个欣赏的价值了。在这个藏普国里头有一个国师婆罗门啊，婆罗门的国师，他有三个儿子啊，这三个儿子都叫这个法殊潘度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法殊潘度是这个三个儿子都是这个名字，那就是三个儿子都是一个名字，那我们判的都是一个姓的啊，都是姓这个。这个长子老大呢啊，这个我们都晓得了，他是无著菩萨啊，无著菩萨开始的时候是学小乘空观，没有学好，学得很烦恼啊，就想自杀啊，以后宾陀罗阿罗汉呢来指示他说，你不妨啊再学大乘试一试啊，在这开始学大乘啊，哎就学通了，学通的时候就是空观学通了，他认为啊这个大乘里边还应该有其他的啊好的法门啊，就去到斗率天去请教密勒菩萨，密勒菩萨就给他解释这个大乘的种种的这个教义了啊，就非常这个进步了。以后他又把弥勒菩萨请下来讲瑜伽师地论啊，每天晚上请下来讲，讲了之后啊，无著菩萨就记录啊，这一直讲了大概三个月啊，一直讲了三个月四个月啊，讲了四个月。这个无著菩萨都记录下来了，这个以后就变成我们现在所存在的这个100件瑜伽师地论，100件瑜伽师地论是这样来的，是咱们中国是这样说，在西藏他们一带就是这个瑜伽师地论就是无著菩萨造的，所以将法相众啊开山的始祖，在我们中国是密勒菩萨，在印度啊西藏啊都是就是无著菩萨啊，就是这个释迦菩萨的这个大哥了啊，这个老二呢就是这个释迦菩萨，老三呢 啊，我们中国把它翻译成这个狮子觉，狮子觉菩萨。也是魏世宗很出名的一个学者了，但是有的时候写的他死了之后啊，到斗率天呢，只在外院内院呢都没进去。那我们现在是讲的世亲菩萨呀，我们就是对世亲菩萨多谈一点。世亲菩萨他也是在沙婆多部，在一切有部出家，当然是非常聪明了，就博学多闻，一是非常那个有智慧的啊，戒律也非常好。这个他是我们说一些是900年了，是释迦牟尼佛灭后900年，再往前推因为俱舍论是他做的啊，他做俱舍论前面的因缘又谈到这个大毗婆舍论啊，大毗婆舍论是佛灭度后这500年的时候啊，有个很聪明的论师啊，叫迦然言子啊，这位大论师他找了500个阿罗汉，又找了500个菩萨啊，他们这一个大的一个集团的来编辑这部书啊。他被编辑之前，他就是等于放广告啊，这个来媒介来报道啊，说只要有一句一戒关于佛法的啊，都要收集啊，收集来之后他们就判断了这个是合乎佛法，这个不合乎佛法，合乎佛法的他都把它编辑成啊，不合乎佛法的都把它再淘汰。这个是编了一个一共有8大部分了。他们收集了资料之后，他特别请到麻明菩萨来给他们写文章啊，做这个编辑啊，这文字给他修正啊，这什么啊，一直编辑了多久呢？编辑了12年啊，编辑了12年，编辑了有100万偈，这就是广解，就是大毗婆舍论，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200卷的大毗婆舍论，就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基宾国。就是现在克什米尔这一带了啊，印度的北部了。因为这个他费了12年的功夫编辑了这么一大部书，非常好啊，他就把他那个都刻到石头上了。刻到石头上之后，那他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要特别这个崇拜这一部大的论点了，只有他们国家人可以学啊，学好之后啊不准出去，就是这个论点呢不准的流传到这个基宾国以外去。基宾国它的克什米尔四边都是大山啊，只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又是个他讲这个政治上讲是用这个夜叉呀，这夜叉上来保来看的这个山口啊，所以这个始终流传不出去。但是其他的邻国呀都知道啊，基宾国有这么好的一部佛法啊，都打上学，但是没办法来得到。这个时候就是阿苏切国啊，这个也就是世亲菩萨呀以后在这弘扬佛法的一个地方，很出名的地方。这里边有一个论师啊，这个论师啊他 装疯卖傻，装这个很愚痴，那什么也不懂啊，就是混在这个鸡宾国里面呢。鸡宾国呢 一开始讲这个批发杀练的时候，他就在里面听，但是别人问他听什么呢，他也听不懂啊，就是算这样啊，他才能够在里边不引起这个鸡宾国人的注意。现在我们佛教徒出家也有啊这样子啊，我就遇到过这个这么一个人，他什么也不，你跟他讲他什么也不会啊，什么都不会啊，他就是会当星堂啊、扫地啊什么东西，是吧？你叫他干什么他都不会，反正就是不会，念经也不会，什么也不会，是吧？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出去之后啊，放秧口去了，是吧？就是暗中学这种事情啊，这个这也是一种办法了。因为这个出家人的工没有工作没时间表啊，假使你什么都会啊，那你这个人呢、啊、就是不说累死吧，反正也是那个很难有自己的寺院。这个法师呢，他也是到鸡宾国呀，装很愚痴的东西，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都是混在里边的，偷着来听啊，一直听了多久呢？听了十二年，听了十二年，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啊，把这个大标上听得非常的熟悉了，这个时候他想走了。他走的时候要出国界，这国界有这个夜叉神在看着呀，啊，夜叉神就看着，夜叉神就喊了，说这个大毗婆沙论的论士啊要跑出去了，啊，这个时候就把他捉住了，就送到国王那里去。国王那去一问他，就是傻傻的一个傻子嘛，问他什么他也不懂，啊，说这个他不会那个什么学到这个毗婆沙论的，就把他放了。放了他又要跑出去，这样子反复三次都被捉住，他都是因为他装不知道啊而把他放了。到第四次啊，这个国王就下命了啊，说他既然是一个傻人傻子，他不会懂得佛法的，干脆就把他放着好了。这个法师一回到啊他的国家去之后啊，就宣布啊，就开始讲这个毗婆舍论啊，把这个毗婆舍论呢传扬出印度去。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法师已经年龄很老了啊，他一边讲着他的弟子啊，一边把这个记录啊，这个时候又传播到所有的印度各土里去。所以这个鸡宾国呀，认为这个也保没办法保密了啊。这个是比较是欠一段的事情，一直到接下来到900年发展到世亲菩萨，就是每一天来讲这个啊，来讲这个，每天讲完之后就做一首记，这首记啊就是写在那个通片上啊，刻那个通片上之后挂在那个象脖子上啊，到这样去游行啊，就有人能够破斥他的这个见解的呀，他另外可能把这个头掉啊，杀头啊，一直写了600首记，都没有人敢来破他，都没破啊。以后集结成就变成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俱舍论。在佛灭后900年间啊，也就我们世亲菩萨出现的时候了啊，这个时候有一个外道啊，这个外道他以善为名字啊，叫贫舍科善啊。这个他住在山上面，这个外道山下边有个水坑了，这个水坑里住着一个龙，这个龙啊会这个生切论。生切论什么论呢？数论啊，忘掉了啊，就是他会数论，就是他会数论。那这个住在山上这个外道啊，就想给这个龙王啊来学这个生切论啊。学的时候，他每一天呢就买一些花来供养这个龙王啊。这个龙王啊， 他拿一艘画来供养龙王，他就说一艘鸡啊，龙王呢来就破他一艘鸡啊，这个他这一艘是来回答，这样学的就学得很好了。但是龙王有一个条件，说你这个生切论学好之后啊，你不能到外边去讲啊，只能是你自己来用。他这话就说你学好了之后不能到外边去讲，但是他在学的中间呢，他就把所学的经过都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了之后又按他的意思把那个龙的思想啊又加以改变。这个外道学好之后啊，我们书上写的他到这个金耳国啊，其他书上写的是到这个阿苏陀国了啊，就是世亲菩萨所在那个地方。他到这个国家之后啊，就要找出家人来辩论啊，找佛教徒的弟，找释迦弟子来辩论啊。他当然是要辩论的时候要击法鼓了啊，到法鼓来跟见这个国王，这个国王叫正庆王，这个时候是印度是正庆王啊。他见正亲王说我要找这个佛教徒佛弟子啊来辩论啊，假如我辩论输的时候啊砍头啊，那这国王就答应了，答应就在国内就找这个佛弟子啊。正这个时候啊，世亲菩萨这些年轻的法师啊都到其他地方去弘法去了，没有人啊，那只剩了什么一个人呢？只剩了一个世亲菩萨的一个师父，年纪很老的一个老和尚啊。这个老和尚叫皎钦，啊，这其他书有的写的是就是那伦陀寺的法师了。这个老和尚实在是很老了啊，记忆力的各方都很差了，但是没有人跟这个跟龙王学这个数学论这个生切论这个外道啊来辩论，那他只好出场啊。他出场，这个那外道两个人辩论呢、啊，辩论那个外道说是你先发言呢、啊，是我先发言呢？啊，这个老法师这很也是很自负的了，他说我的思想啊，就像大海样子，啊，你的思想啊，不过像一个小土块样子，啊，你这个小土块掉到大海里头，一下融化就不见了，啊，所以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啊，那说，那外道说是那你立好了，啊，你立一个宗旨，那我来破，啊，这个老法师就立了一个宗啊，啊，就是一切有为法，刹那刹那灭。这么一个宗旨，这个意思都差不多了，这个我们书上写的就是可能翻译的不通，或者是这个稍微有一点错，大体上是这样子。因是后物啊，后不见故。意思都是跟所有的意思都是一样了，是这那个这位老法师啊，他立了这么一个种，但是他年纪太大了啊，辩论的过程啊，那个外道啊。比较年轻，记忆力强啊，辩论的过程啊，这个老和尚说什么他都能够记下来，但是这外道说的话呀，那老和尚记不下来 看他记忆力太差了，太老了，那记人家讲什么你记不住，你怎么跟人家回答怎么变的？所以这个老恒就熟掉了，熟掉了本来是要看透的啊，但是因为念你他老是吧，又慈悲，所以不看这个老恒的透，但是拿鞭子啊打了一下啊，拿这个鞭子打这个老恒的背。对呀、啊，那个国王是郑亲王，认为这外道战胜了啊，就是给了这个外道70斤金子。